末世女人的后裔，因为在刚才牧师所读的经文里面，在创世纪第三章，传统讲那个是最古老的原始的福音，上帝会借着女人的后裔，我们从新约来看，就是特别指她是处女怀孕生的，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奇妙的神迹。这个神迹不信主的人当然不能接受，信主的人常常也会很多怀疑，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玛利亚被圣灵感孕，不是经过自然的生理，而是经过上帝奇妙的作为怀了耶稣，然后把耶稣生下来成为世人的救主。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到这一点，想到玛利亚处女生孩子是很稀奇的一个神迹的话，你还不知道耶稣或者是上帝在拯救我们世人整个的一连串奇妙的作为。而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如果有一天你也成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神在整个宇宙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都在做奇妙的工作。不一定要有神迹奇事才是神在工作，不一定要有那很奇特的事才是神的工作。每一件事每一天，不管再怎么熟悉的，都是因为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才有的。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家谱里面也看到这一点。今天我比较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耶稣家谱里面的女人。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很多故事，我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有肉身的母亲，你可以说他没有肉身的父亲，因为约瑟跟他毫无血统的关系。但是耶稣跟玛利亚，跟这个女人的后女人是有很直接的关系。耶稣的血肉除了在成胎的那一刹那是圣灵感动的，在玛利亚的子宫之下，那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我们现在讲会是受精卵，但是那个没有精子的成分，是圣灵感动的，着床以后的每一秒钟都跟你我的成长一样。借着玛利亚的子宫，他罗马书说耶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子孙，按神性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里按肉体按人性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个就名义来讲，因为他的父亲名义上的父亲约瑟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同样重要的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子孙，耶稣的肉身从那里来。各位不要忽略耶稣这一个从亚伯拉罕开始，甚至路加福音讲从亚当开始的一系列耶稣的这个家谱，每一环节都是奇妙的，每一环节也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样，每一秒钟都有魔鬼的攻击，教会里面有魔鬼的攻击，牧师会受魔鬼的攻击，平信徒会受魔鬼的攻击，大人小孩都会。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救恩，就早已丧胆了。今天实在是很愉快的日子，我到每一个教会，我到车站，我这其实这一个礼拜了啊，从上个周末一般开始都有很多活动，我看到都很感恩，我都感谢赞美主，但是难处也非常的多。我今天晚上就在我出来前差不多一个钟头，一个听到我们教会一位非常好的神学生的妻子，她怀孕五个月，现在正在做引流手术，她的孩子保不住了。我出来前也正在听到一位三十几岁的母亲，一个基督徒，她和她先生都是医生，都是台大的医生，她得了乳癌而且是末期。我跟她打电话， 我很想去看他，我没有办法去看他，我要来这里讲道。但是他说请带到，他还是希望能够多活一点时间，但是他是医生，最新的检查报告就是前两天的，他的同事就直接跟他讲，你应该要预备后事了，就讲这么直接。各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仅平安夜、圣善夜、圣诞夜很喜乐，我们在每一天都有神丰富的恩典，不是只有哪一天，不是只有偶尔神迹发生的时候神才在做事，神在每一个时候都在做事。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神在做事，神也给人安息。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今天不能把耶稣的家谱里面这些女人都讲，不过我提几件事情。当第二节讲亚伯拉罕生以撒，当然各位姐妹看了可能会很不高兴啊。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提男不提女，然后很多地方甚至把女人的功劳都归在男人身上，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男人什么时候会生儿子的，明明是撒拉生以撒嘛，就是把父亲放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各位感谢主，各位姐妹弟兄，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男女有别，男女都是上帝的儿女。加拉太书第三章说，我们披上基督，不分男女、外邦人、希利尼人，我们都是主的身体。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的身份，神也让我们发挥出来，不一定是要那么稀奇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很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也荣耀上帝。各位，我相信诗班的唱诗不是刚才唱得很好，这前面如果没有很长期的练习，每一天每一次的练习都是重要的。你要能够唱歌有声音，每一次练习要好，你要能够练习，要还要把家事做好，还要赶来，这也都是重要的，每一件事都宝贵。求主让我们都看到，不管在平顺在艰难的日子里面，不管在普世欢腾或者我们大家忧伤的日子里面，我们都靠着主来生活。是亚伯拉罕生以撒，或者亚伯拉罕撒拉这对夫妻生以撒，这个经线就是他们是耶稣的家谱。这个经线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可能断掉，各位知道，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是在不能生育的时候怀孕生了以撒。亚伯拉罕等以撒的生等了25年，是他10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撒拉生他是90岁的时候。各位，我们当中90岁的老太太，80岁的，如果说哎，怎么今年圣诞也没来，待产，你觉得这是很好听的话吗？你不会觉得这很稀奇吗？也很艰难吗？啊，撒拉后来生了以撒。好，这个事情我们比较熟悉，我今天也不会去讲，我只是在讲这是神奇妙的工作。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家谱的每一个跟我们一样，都充满了稀奇的事，都充满了奇妙的事。下面是以撒生雅各，这我们就比较不熟悉了。我也很简单的说，以撒是40岁的时候结婚，这稍微跟我们正常一点有点像。以撒娶了他的老婆利百加，他们结婚跟他们父母有一点像，父母的婚姻是等了25年才生出来，最少25年，就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生。以撒跟他爸爸也差不多，以撒是结婚以后20年，圣经上讲他60岁的时候，他老婆一直不能生，后来以撒为他老婆祷告才怀孕生了，也是很艰难的。那么雅各呢，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这各位可能更不熟悉了，我也简单讲一下。我们这里有小朋友，小朋友也可以听，但是今天的小朋友听的时候 真是回家会问很多问题，我就也许现在小孩子早熟，我也不知道会问多少问题。亚伯拉罕生以撒是神迹，是两个人都不能生育的时候因着信心而生的。以撒生雅各不能说是很明显的神迹，但是也是20年不育在祷告之后生的。那么以撒那个时候如果60岁，我想利百加也不可能太年轻，可能也是过了生育的年龄，不过我们这就不去追究了。雅各呢，雅各生了12个儿子，他有4个老婆，这里面没有我们认为的神迹，就是超乎自然生理状况，但是这里面也有上帝很奇妙的带领，也有人很多的罪恶，也有很多的丑陋，也有很多的悲哀，跟我们一样。耶稣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是上帝。耶稣又希伯来书说他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凡事跟我们相同，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叫我们这些在生活艰苦艰难中的人，我们可以大胆的到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主耶稣跟你我一样有血肉之躯，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一样，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他会死，他也真的死了。不过他不是为自己的罪死，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他不过是33岁。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想到基督的时候，我们想到伟大的神，我们想到他的伟大，不是我们信了他就到天堂去，而是我们信了他在这个地上的世界里面，在这个地上的教会里面，在还有很多的纷争烦恼痛苦的世界里面，我们见证上帝是真实的。各位，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什么伟人，包括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属灵伟人，我们都很平凡，起码我很平凡，我们都是有7情6欲，还会犯罪，会犯很多罪，我们也会生病，会生很多病，我们求神医治，我们求神帮助，但我们处境跟世人差不多。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上帝，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连主耶稣的家谱都是，连主耶稣家谱里面的有一个家谱，有一个祖先就是雅各，也是充满了罪恶，也是充满了无奈。我不能讲太多这个事，但是简单讲一下，雅各他来到他的舅舅家里面是避难，因为他哥哥要杀他，这些故事我们都不讲。他哥哥要杀他，他就来他舅舅家里避难，在舅舅家里他碰到一个最坏的舅舅，那么舅舅要他替他打工，雅各就替他打工。然后雅各呢很喜欢他舅舅女儿，就是他的一个表妹，叫拉杰，拉杰很漂亮，很喜欢她。那么雅各就跟他舅舅商量，我为你打工7年，打完7年的工，你把我的表妹送给我做太太。哦，他舅舅同意了。然后在新婚之夜的时候，送去的不是他爱的这个表妹，是这个表妹的姐姐，也是他表妹，但是对不起各位，这是所有姐妹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她长得不漂亮，她不漂亮。雅各对她从来没有感情，这个姐姐叫利亚。我很喜欢去想圣经里这些小人物，或者我们觉得负面人物，也许是我有自卑感，我也是谈何什么漂亮，真是也是人家看不上的。利亚在新婚之夜晚上被他爸爸送到洞房，因为他爸爸要换新娘，好叫雅各再替他工作7年。那个雅各的舅舅很坏，不过这我们不去多讲。各位，这有一点情色，但是我不是要表达情色，我是要说出人的痛苦。这个女孩子不漂亮，不漂亮的女孩子没有人注意，她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喜欢，她也嫁不出去。她爸爸就一石两鸟的方式，就又赢得一个女婿，又把一个女儿嫁出去，让这个女婿继续替她工作。 所以就在新婚之夜，那个时候也没有灯光，就把他送进去了。雅各等拉结，就是利亚的妹妹，等了七年。圣经上说他很爱拉结，等这七年，做七年的苦工如同几天一样，因为他太爱拉结了。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只能想象新婚之夜，哇，他一切的感情都对这个新娘子讲，哎呀，我怎么爱你啊，我其实天天在偷看你啊，天天都在看你去牧羊的时候也在看你，在想你啊，我在牧羊的时候多么希望你跟我一起唱山歌，这我编出来，圣经没有啊，就是他应该讲了很多情话，现在我们终于成为夫妻了，哎呀好好啊，哎呀我真是爱你，你是全世界最美的，哎呦我真是有福气有你这样的太太。各位，我不知道利亚听了有什么反应，一个女孩子多么希望听到一个男人爱她、倾慕她、说她的好，她大概一辈子没有听过这么甜言蜜语的话，她一辈子，对不起，她没有被一个男人这样的拥抱过，这样的激情的爱。但是利亚会不会很痛苦呢？她会不会在跟雅各在的那个晚上，她很害怕，她怕什么？她的怕后来噩梦成真哦，他怕第二天早上雅各看到他不是拉结。他可以想象得到，各位，你想象得到雅各早上发现新娘不是他所爱的，他的愤怒吧，他的失望吧，他的绝望吧。我不知道，这是弟兄的事了，我没有这种经验，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这种经验。你新婚之夜早晨，各位你都想一想，新郎如果发现啊，新娘子不是他，新娘如果发现，新娘知道新郎不是我爱的，雅各非常愤怒。好，创世纪29:31，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失宠原文作被恨。雅各，圣经上没有讲他那天早上起来对拉结说了一些什么话，圣经只有讲说他起了对利亚说了什么话。圣经讲雅各那天早上发现新娘不是他所爱的，他一夜激情都用错对象，他非常愤怒的去责备他的舅舅，不过他舅舅老奸巨猾都预备好了，那个我们不去讲他。雅各起来看到是利亚，他很愤怒，他很错愕，他很惊慌，他有没有出口就骂人？雅各是一个聪明人，他应该知道利亚是无辜的，没有什么好骂的，他要骂当然就去骂他的岳父，他的舅舅。但是虽然他可能没有骂，圣经讲说他恨利亚，然后他恨利亚，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们在一起。利亚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老大叫流便。然后利亚说，我给他取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丈夫必爱我。那个时候的女人能够生儿子是很大的荣耀，也是很被丈夫喜欢的，所以他起了这个名字，他有一个希望，一个女孩子的希望，现在是为人妻子的希望，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做丈夫做妻子的希望。我们是不是，如果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希望了，我也不稀奇，因为实在婚姻很多人我知道，包括我们基督徒很痛苦的。他有个希望，我替他生了一个儿子，我希望我丈夫会爱我。难过的事就是很多人对这个盼望都已经没有了，他不会爱我，他不会改变。到后来我看很多老夫老妻，他不要来烦我就好了，我不要他爱我了，他不要来打扰我就很好了。各位，家庭有多少家庭是这样的呢？希望你不要来打扰我就好，我不要想跟你相爱了。夫妻常常这样，亲子常常也是这样，你不要给我惹麻烦就好了。各位，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世界因着耶稣的救恩有盼望，因为耶稣自己的家庭 和他家谱里面的许多都是这样。他说耶和华，然后他又生了第二个，他生第二个，他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被恨，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西面就是听见。他好像起名错了，耶和华听见我失宠，听见我被恨。各位，耶和华不应该是听见利亚被恨，他应该是看见。耶和华看见，他为什么讲听见？我只能猜，我猜不仅雅各对利亚的态度脸色是愤怒，圣经讲是恨他，就是很恨他。他不仅对这个妻子有很多的恨的态度，他说听见，耶和华听见，我不知道雅各有没有说难听的话。譬如说就是那句话我们最怕听到，你知道你多丑吗？你知道没有人会要你吗？不是你爸爸骗我，我们不会是夫妻的，我不会这么苦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利亚说我的儿子叫西面，西面意思是听见，耶和华听见我被恨。神，圣经有讲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神是众人的神，神是公平慈爱的。我们相信虽然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我们仍然相信，甚至我必须这样说，越是痛苦的事，越是不平的事，我们应该更加信靠上帝，好叫我们得安慰得鼓励。我们也就知道我们在痛苦中还有那个求公平求慈爱的心，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耶和华听见我的苦情，听见我的丈夫怎么骂我。好，第三个，又怀了第三个，她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各位，这话真是很难听哎。我们有小朋友在这里，但是小朋友我相信也看到父母吵架，也看到也听到父母彼此之间的伤害，我们都会有，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我们感谢主，若是你在主里面克服了胜过了这些问题，那感谢主。若是继续在艰难里，我们也希望上帝的道、上帝的爱、教会的关怀能让你得到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他给第三个儿子叫利未，就是联合。我已经跟他生了三个儿子了，他会跟我联合。各位，联合就是男女一起啊，男女的性爱啊。他生了三个儿子，当然丈夫跟我已经联合过最少有三次了。他为什么说我丈夫现在，我丈夫将要一定会跟我联合啊？这真是想的都是很难启齿，因为太悲哀了。就是这个女人，她知道每次跟丈夫睡觉的时候，丈夫都没有跟她联合，他们有身体的接触，没有心灵的接触。这对任何，对男人、对女人、对夫妻都是很痛苦的。我跟你睡在一张床上，我们这么亲热，可是我想的不是你，我爱的不是你。丈夫不跟我联合，不联合就不会有小孩了。各位，亚伯拉罕生的孩子是神迹，以撒生的孩子也是信心祷告的结果，利亚生的犹大就是耶稣的祖先，也是很奇妙的。因为雅各如果不跟利亚联合， 就没有这个孩子，他生了三个还是没有真实的联合。看起来这个犹大他们是有联合的，因为他是赞美上帝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那是上帝很奇妙的工作，那是上帝对一个弱势的女人，一个无辜的可怜的女人的怜悯和恩待。下面有丑事了，我们可能也不能够多讲，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是丑事。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这一段圣经的故事，犹大和他媳妇通奸，虽然是他自己不知道，也是一个很凄惨的故事。他玛是一个外邦人，他玛是一个在犹大家被伤害的人，他玛的两个丈夫都是犹大的儿子，而这两个儿子非常的恶劣，这公公也非常的恶劣，但我们不去讲这件事。这件事后来又在上帝奇妙的带领之下，让一个很大的丑闻变成以色列传统中的一个话。这个他玛是一个美好的媳妇，让犹大的家化险为夷，化仇恨为友善。这个故事我们今天不能讲，因为太长了，以后回去你可以去看创世纪38章，不过那也需要一些解释，否则不太容易懂。圣经里面讲到的女人，耶稣的家谱里面女人，这女人的后裔每一个都很特别，包括特别在马太福音讲家谱的时候，甚至连这些女人的名字有的都没有提出来，像撒拉没有提出来，像利百加没有提出来，像利亚也没有提出来。但是我们感谢主，神都纪念，神都有美好的带领。下面一个女人，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托阿斯，真是何等奇妙！圣经从来不会，我越来越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越来越坚定，这是圣灵在每一个信徒里面的工作，也是让我们在理智上，我越分析越想，当很多人说圣经，包括我们基督徒看旧约的时候，新约也会有些地方看不下去，有些地方不道德，有些地方乱伦，有些地方说谎，有些地方欺骗，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列祖的家庭是这么样，是这个样子，怎么这些属灵伟人的家庭是这样。我觉得就因此我更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他没有加上任何的美言虚饰交饰，他没有讲，没有引恶扬善，他把所有都讲出来，他也是一点都不讳言，耶和华使谁不能生育，耶和华眷顾谁就让谁怎样怎样。圣经不怕后来的批评人说耶和华是以色列这个部落的一个小神，脾气甚大甚坏，甚是不讲道理。很多人看旧约会这样，我们可能也有人这样，这些都有答案。我是越看越觉得圣经没有经过人的修饰，圣经是圣灵的默示，让我们在这些看到的经文里面可能会有所觉得辛苦不容易懂，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更多奇妙的地方。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纯粹是借着这几件事。拉合是一个妓女，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妓女，而且他是外邦人，就跟他玛也是一个外邦人一样。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圣经里没有讲这个事情。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 Josephus， 他的故事里有提一点，他有说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那么撒门是那两个探子里面的一个。不管是不是，各位弟兄，拉合是妓女，是耶利哥城全城的人都应该被消灭的，为什么会有人娶了这个妓女呢？ 你说她从良了，各位弟兄，从良的妓女你愿意娶吗？我们的主耶稣是罪人的朋友，是罪人的拯救者，他的血液里，他的血肉里面有妓女的族谱。我们为此感谢上帝，我们不仅是因为上帝显出他奇妙救赎的爱，不仅是神迹奇事行特别的事，那也有在道德上律法上有奇妙的拯救。我们也记得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税吏和妓女比你们这些人更早进神的国，人只要悔改，人只要归向上帝，过去所有的都被涂抹。好，我们今天不会讲另外一个家谱里的女人，就是拔示巴，那个也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感恩、赞美、领受、泪流满面、呼求求主同样赐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不讲，我们只讲波阿斯从路德士生而被得。波阿斯跟路德结婚，然后生了俄贝德，这件事各位大概也知道，记载在路德记里面。那么路德记里面呢，有就是路德跟他的婆婆，路德是摩押人，跟他的婆婆回到犹大地，两个人都是寡妇，穷的不得了，可怜的不得了。这个摩押人呢，路德呢就跟婆婆讲说，让我到人的田间去拾取麦穗，这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啊，我需要说一下路德，我需要说一下这个摩押人。这摩押人是一个被以色列人看不起的族类，是因为摩押人和摩押的另外一个族亚门人，他们的祖先乱伦生下来。各位今天如果有非基督的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怎么圣善夜平安夜，我今天来听到这么多乱伦的事，不道德的事？各位，我再一次说，圣经的真实包括对这些事不加掩饰。当然他也不喜欢宣扬，但是呢，重要的是，尤其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出来就定然是要给罪人有更大的盼望和拯救。那么路德跟波阿斯的结婚也是非常稀奇的，里面有非常多的情节，包括也是很情色的情节，有非常高贵的情操，在那非常难以想象的状况下，他们持守贞洁善良，在难以想象这两个人不可能结婚的情形下结了婚，而且生了孩子，而且就成为耶稣肉身的祖先。但是我要讲到的事情是，我特别要提的不是在路德记里面那些包括路德和波阿斯定情的那个晚上，在禾场上的晚上他们的对话，包括路德和波阿斯在那天晚上之前的见面，包括路德跟随拿俄米，路德的孝顺，路德的持守，路德和波阿斯的君子淑女的风度。哦，这都是很精彩的故事，也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讲的，我要讲的是这个外邦人摩押人进到了以色列，成为了犹大家族里面的一个媳妇，然后生下来的人后来是大卫的祖先，大卫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很稀奇。那我们看一下路德的祖先，路德这个摩押人他是怎么出生的。各位，这恐怕是我们在信耶稣读圣经听讲道 最不会碰的经文，这在创世纪第十九章。路德的祖先，路德是摩押人，摩押人的祖先是罗德。圣经讲罗德，在彼得后书讲罗德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但是他住在索多玛城。圣经上讲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就住在那个城里。后来当神要毁灭那个城的时候，神因为连续，因为怜爱怜悯罗德，就把罗德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拉出了索多玛城，救他们离开了索多玛。但是因为罗德的妻子仍然眷恋索多玛，还念念不忘依依不舍，后来变成一根岩柱，就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逃出来了，没有死亡。逃出来了以后呢，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就住在一个山洞里面。各位，罗德是义人，但是这个父亲跟两个女儿住在山洞里面，悲惨艰难。看起来从后面发生的事，看起来罗德也开始喝酒。我们也提醒一下，在圣经里面罗德和挪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两个人都是耶稣比喻作人子再来的时候的情形。人子再来的日子就跟挪亚的日子一样，人子再来的日子就跟罗德的日子一样，也跟我们今天的日子一样。索多玛、俄摩拉跟台北、跟耶路撒冷、跟罗马都一样，都是罪恶。我们都住在其中，但是我们也要从其中出来。我们住在其中是耶稣祷告，跟天父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不但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你怎样猜我进入这个世界，我也猜他们进入世界。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话，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们进入世界，带着上帝的福音，带着上帝的真理，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说，我跟你一样，我没有看不起你，我跟你一样都是罪人，但是我认识了耶稣，我得到了拯救，我得到了平安，我得到了幸福，我得到了力量。我的处境也许外在的处境比你还辛苦，你会笑我，我有的时候也会怀疑我的神在哪里，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各位，在教会里面每年圣诞节我也有这个遗憾，每年圣诞节我们教会也请很多，有很多的爱宴，很多的团契，很多的晚会，我们感谢主有很多的灵舍来，但是我们多么希望这些灵舍就跟我们一样，也蒙了恩认识了上帝。如果很少人愿意认识上帝，我们基督徒求主让我们不会灰心。起码我感觉，当人都不愿意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每年邀请人来，人都不愿意信耶稣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恩，就是主啊，我怎么就信了，我居然就蒙你的感动信了，这是很大的恩典的。信耶稣的确不容易，我们不能怪别人，我们的见证也不好，上帝也没看，也看不到，也摸不到，我们怎么信了？我们只能说我蒙了怜悯，我蒙了拯救。当我们所传的很难有人信的时候，哎呀，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失望，我们就继续的传，继续的跟人讲。挪亚的时代，罗德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样，人都不想信。我们除了靠着圣灵的大能继续传讲，继续见证主的爱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可抱怨的。求主让我们常享受主的恩典，使我们继续愿意跟人传讲主。好，挪亚和罗德 都跟人子一样，他们见证主，在弯曲悖谬时代见证主。挪亚一面见证主，一面见方舟；罗德一面见证主，一面一心天天忧伤。但是他们不太能带领人归主，人很刚硬。但是他们蒙了拯救，挪亚从洪水中被拯救，罗德从天火中被拯救。他们也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被拯救以后都喝酒。挪亚后来咒诅他的小儿子，不管那件事代表什么，他喝酒是不对的，醉酒是不对的。罗德也有。当他们逃出了索多玛以后，后来又离开索尔那个小城，罗德跟他的女儿住在一个山洞里面。我在想，罗德是一个原来在索多玛的时候，彼得后书就说他的一心天天忧伤，看到罪恶的世界很痛苦，但是又不能改变人，然后也很清楚看到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天天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而没有受我的信仰的影响。各位，我们是会难过，我们求神开我们的路，但是罗德显然没有露出。下面的话是很难听的，罗德和他的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创世纪19:31，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所以这是很难听的一段话，这是很不幸的一段话。这个我也不是吓各位，各位如果同性恋平权的法案会过，我想如果同性之间可以如此，不同辈之间如此也是很快的事情。这里面我们前一阵为了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基督徒都卯足了力气要抗争。你知不知道从同性恋的合法到受教到乱伦的合法只有半步路？如果我们跟同性恋可以这样讲，如果你觉得应该这样，你有什么理由禁止人受教？你有什么理由禁止那个乱伦？好，我不去谈这些，我说这个只是我希望基督徒知道，我们面临一个抵挡上帝的世界，我们自己要更多坚定的在主里面。你不必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耶稣说我不叫你，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而且耶稣要我们带着福音带着真理进入这个世界，见证我们是属上帝，我们入世而不属世，基督是我们的主，世界不是我们的主。但是艰难会有的，不必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犯大罪，在索多玛俄摩拉毁灭了以后犯了大罪，而那个大罪罗德也不知道就犯了。当然他的女儿，我必须说所做的事情，从起码从传宗接代，而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加分哦，不是一个负分。只是我们想到就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罗德是一个义人，他在索多玛的时候一心天天忧伤，那我们怎么办啊？那就离开索多玛，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迦南地，整个迦南都是邪恶的，亚伯拉罕就在迦南地。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务必要求神让我们圣洁，而且我们的圣洁不是要我们骄傲定人罪的，我们的圣洁是要见证耶稣的。所以我们圣洁不起来，我们软弱，我们在诸般的引诱压力下，我们活得不一定比世人更有道德，我们求神帮助。我觉得罗德所有的错误 在于他没有属灵的同伴。他跟亚伯拉罕分开都不一定错，注意那件事情，创世纪是讲亚伯拉罕提出来的，有的时候分开不一定是错误，但是你在罪恶的世界，你在迦南地，你在台北，你在任何一个时代，教会的重要就在这里，不要停止聚会，重要就在这里。我们一个人撑不住的，我们一个人不能持守的，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扶持，彼此扶持，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你说教会常常绊倒人，我承认，但是你不在教会，你已经跌倒了。罗德缺少人，他的妻子不是，他的儿女不是，缺少人跟他一起走这个天路，起码同心。亚伯拉罕也很孤单，但撒拉怎么样都还跟随他，称他为主。我们有一个同伴，属灵的同伴，有教会是很宝贵的。罗德没有，罗德的女儿也没有。他这个女儿看起来也很主动，也很强势，然后第二天叫小女儿去说，昨夜我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这里看起来的确他的大女儿没有淫乱的意思，就是得后裔，所以他有正面的地方，只是这实在是很悲惨。如果罗德的女儿都是认识主的人，就跟亚伯拉罕在一个艰难的迦南地跟索多玛都差不多，甚至你从以西结书来看，耶路撒冷犯的罪比索多玛还要多。从耶稣的话来讲，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如果是在耶稣的时代，还会比耶路撒冷、比伯赛大、比加百农更蒙恩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比我们坏多少，没有主的恩典我们都堕落了。好，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啊，后来呢？圣经一个字都没有讲。当犹大在不知情的情形下跟他的媳妇睡觉，媳妇怀了孕以后，犹大本来是要把媳妇杀掉的，后来知道事情的真相以后，犹大说他比我有义，然后圣经说了一句话，他再没有跟他的媳妇睡觉过。我很遗憾这句话在创世纪没有写，也就是有吗？继续有吗？我不知道。当他们住在那里，当两个女儿怀孕的时候，罗德会问吗？你们怎么会怀孕的？各位，人间很多事情很悲惨，圣经把它不去写，就跟我们生活一样，不去写，不要记得。主啊，求你不要纪念仆人的罪，这是耶稣降生的目的，洁净我们，涂抹我们的过犯，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不再定他们的罪。刚才读的经文实在是很难听进去，而我们知道摩押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因此你看到路德记讲到摩押女子路德的时候，你不能不感谢主，在上帝的手里，这么罪恶的一个背景，有这么荣耀奇妙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不一定有这么悲惨的事情，但是我们都有或多或少悲惨的事情。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是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使罪人称义的上帝，使污秽变为洁净的上帝。在路德记里面，最后人对拿俄米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样。 然后后来有了孩子以后，他们又说，妇人又对拿俄米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这个儿妇是摩押女子路德，是乱伦的生出来的，是在以色列的规定里面十代都不能进上帝的圣殿，因为他们是污秽的。但是我们在看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圣诞节，我们平常打开新约圣经，我们通常看圣经一开始就新约马太福音，看了都觉得无聊看不懂，各位那里每一个都是非常奇妙的。波阿斯从路德氏生而被得，污秽的变为圣洁，愚昧的变成聪明，死亡的变成生命，罪恶的被称为义。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就是做这个工作，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你的教会，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快乐，因为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因为知道我们是蒙拯救的人，因为知道我们继续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求主悦纳我们的颂赞和赞美，求主让我们常常向你呼求，向你高声扬声欢呼，也向你呼求，泪流满面的呼求，满口喜笑的呼求。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